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22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喺呢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喺呢个钟头，我哋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同埋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元朗在星期日晚发生疑似黑社会分子在地铁站袭击途人事件，大批身着住白衫的男子手持藤条和木棍等攻击性武器冲入元朗西铁站追打途人，包括记者、孕妇都受伤倒地，造成45人受伤，一个人危殆。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一下午就率领一众的司长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召开记者会，他首先是谴责星期日晚有示威者包围中聯辦、塗污中國國徽，之後才談及到元朗發生令人震驚的暴力行為。林鄭月娥雖然再三譴責暴力，不過黑幫分子未有收斂，在星期一網上還流傳著有刀手會在元朗再施襲，而這個區的店鋪也絕大部分是提早關門的。星期一下午市面一片死寂，有元朗居民批評目前的情況就好像黑社會治港一樣。我們就接通我們美國之音在香港的地區記者湯偉雲的電話，請他連線報導有關香港7月21日元朗襲擊途人事件和示威者包圍中聯辦之後的最新的情況。是的，湯偉雲你好。有一批社工就在星期一下午遊行到元朗警署，就星期日晚发生的白衣人在元朗西铁站没有差别是袭击途人的事件报案的，请你讲一下有关的情况。
是咁，元朗星期日即係7月21号晚发生疑似黑社会分子喺地铁站袭击途人事件，大批着住白色衫嘅男子手持藤条同埋木棍等嘅攻击性武器冲入元朗西铁站同埋附近嘅商场追打途人，尤其係身穿黑色嘅衣服，疑似係参加完721民阵反送中大游行之后搭地铁翻屋企嘅市民，包括记者、孕妇都受伤倒地，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亦都被白衣男子殴打受伤，事件系造成咗45个人受伤同埋一个人危殆，引起全香港嘅关注同埋愤怒。社总等嘅社工团体星期日晚就呼吁各社工组织同埋市民星期一下昼喺朗屏西铁站集合，游行到附近嘅元朗警署就袭击事件报案同埋投诉。而星期一在网上就流传有黑社会将会包围朗屏站，甚至会派出刀手再施袭，黑帮的气焰是相当之嚣张的。而社总理事伦志伟在游行到元朗警署之前发言表示，今天是收到消息说元朗是属于高危地点，曾经对是不是继续行动有挣扎，但是最后都决定继续行动，他强调是不可以因为谣言而打消信念。伦志伟又表示要正面地处理谣言，但是不能够忽视危险，因此邀请了元朗警署派出30名警员到场，分为前中后三组，确保游行队伍能够安全咁样到达元朗警署。佢又强调保护市民系警察嘅责任，希望市民明白警察呢一刻系同佢哋合作，履行警察嘅责任，鼓励大家报案同埋作出正式嘅投诉，取代对警察嘅谩骂。伦志伟又表示，警方答应咧系会原队咁样护送游行队伍喺报案之后翻朗屏西铁站，系要一齐嚟一齐走。社总就估计有600人。參與這次元朗警署報警的遊行，他們會派代表進入警署報案，而提供受襲事件的資料，包括一些現場拍攝片段的光碟，他們在出發之前是高呼口號的。
報警求助，
報警求助，
市民責任，
市民責任，
仍然要相信，
仍然要相信，
這裡有希望，
這裡有希望。
是的，湯偉雲，咁參加呢一次嘅係元朗警署報案遊行嘅元朗居民，對於有黑幫分子仍然係恐嚇，會喺星期一下晝咧係再次施襲，甚至係出動到刀手，咁導致市面咧就好似死城咁，係有咩睇法咧？
係咁，參與呢次遊行到元朗警署報案嘅元朗居民陳可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搬入去元朗居住咗20年，由細到大咧都見到有元朗嘅黑幫分子喺區內橫行嘅氣焰，而呢一次發生黑幫大規模喺地鐵站以至車廂同埋商場襲擊途人事件，佢質疑當時警察點解冇即時到場協助市民。陳可樂表示，參與報警遊行係要求警方嚴正執法噶，聽下陳可樂點樣講啊？
然後我而家係要求啲警察去嚴正執法，捉翻嗰啲人，仲要係追究何君瑤嘅責任。而且啊，仲有嗰石敬全啦，佢喺嗰個撐警大會上面公然煽惑所有人攞住啲木棍、攞住啲藤條去攻擊示威者，話咩教仔喎？呢個仲唔係煽惑嘅煽惑？
係咁，對於黑幫分子再次恐嚇，甚至表示會派刀手喺星期一針對社總到元朗警署報警嘅遊行去施襲，導致元朗市面大約90%嘅店鋪提早關門，市面好似死城一樣。陳可樂認為目前係有如黑社會治港、散播恐懼嘅氣氛，而佢咧係著住港劇《大時代》主角方展博嘅白色恤衫，表達咧係唔會俾黑社會治港嘅決心㗎。聽下陳可樂點樣講啊？
嚇！我而家就係方展博，我就係用大時代方展博嗰個精神同你講，我唔會怕你啊！我要還我公道，血債血償，黑社會治港啊！而家係，但係我哋唔會驚啊！最好有個藍潔瑛同我一齊企喺度添啊！有個靚女伴住我，可以同香港人講啊！我哋仲有真真正正香港人係保護緊嘅香港，令到我哋嘅香港係唔會被黑社會治港啊！
係啊，湯慧雲啊，咁係屋企住喺港島區嘅社工陳小姐咧，係亦都係接受咗係美國之音嘅採訪噶。咁佢係呢一次咧係參與元朗警署報案嘅社工，咁佢想表達乜嘢嘅信息呢？
係咁，屋企住喺港島區嘅社工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星期日晚喺屋企睇到電視新聞，知道元朗襲擊事件，感到非常之憤怒。佢身為社工，應該為社會企出嚟發聲，因此參與呢次元朗警署嘅報案行動。不過陳小姐又坦言，收到黑社會恐嚇會派刀手包圍朗屏站嘅消息，喺參與行動之前咧有好大嘅掙扎，擔心會有危險㗎。聽下陳小姐點樣講啊？
咁呢個係我相信，無論即今日出咗嚟或者唔出嚟嘅人，其實都經過咗好多嘅掙扎喺當中嘅。我哋好都會擔心，其實可能喺日光日白喺元朗會冇人，然之後係一個唔安全嘅地方。咁但係即係都唔，但係呢個擔心又覺得又真係好無稽、好荒謬咯。點解一個市民會喺條街度會擔心會俾人斬、會俾人打，要拿住個頭盔先至覺得有少許嘅保障咧？一個社會唔應該係咁嘅。
係啦，湯慧雲啊，咁啊，請你形容一下黑幫分子喺星期一發出恐嚇再施襲嘅消息之後咧，市面嘅情況係點樣咧？
係咁咧，我係今日大概係3點左右咧，就係搭西鐵咧，就係進入到呢個朗屏西鐵站啦。咁其實一出站咧，就睇到咧，其實即係站裏邊嘅店鋪咧，都已經係拉曬閘啊咁樣樣啦。咁亦都即係睇到喺遊行，即係跟住遊行隊伍一路咁樣係沿住一條天橋咁樣係去呢個嘅元朗警署報案嘅時候咧，都睇到咧天橋附近隔離嘅一啲嘅店鋪咧9成咧都係閂曬門嘅，咁而再行到出去咧，個係即係睇到元朗大馬路嘅位置咧，都係咧店鋪咧係閂曬門，咁甚至咧係即係遊一啲行人都非常之少嘅。咁然之後喺即係呢個嘅報案行動之後咧，咁我自己一個人咧就係冇跟住呢個嘅即係遊行隊伍咧係翻去呢個朗屏站嘅，咁我就自己一個人咧係再沿翻另一條天橋啦，就係行去呢個元朗廣場嘅方向。咁當其時咧喺天 橋上面咧都睇到咧，即係對下嘅一個大馬路嗰度咧，即係幾乎咧，即係十間店鋪有九間咧都係閂咗門嘅。咁除咗係一啲即係西醫嘅診所有開門應診啦，包括係銀行啊咁樣咧，都係提早咁樣閂咗門嘅。咁亦都喺咧元朗廣場對開嘅位置咧，就即係遇到一啲嘅主婦啦。咁有主婦咧就慨嘆就話事前根本就唔知道銀行會提早關門嘅，咁所以咧就本來想去即係銀行打保咧都即係入唔到去。咁而聽到佢哋嘅對話咧，就會即係慨嘆佢哋即係身為呢個嘅元朗人啦，佢覺得係即係係呢次嘅受襲呢次嘅襲擊事件嘅即係一個嘅受害者咁樣樣啦，因為即係令到即係市面咧咁即係死寂啊咁樣，而即係平日咧會即係佈滿呢個嘅水貨客啊，或者係即係大陸遊客嘅市面咧，其實即係都遊人咧係稀少嘅，即係根本係即係連行入去呢個元朗廣場嘅商場裏面咧，都係咧係成個商場係閂曬閘、閂曬門嘅。咁啊，聽一啲保安人員講咧，即係除咗元朗廣場之外咧，其實附近嘅元朗西鐵站嘅呢個 YOHO Mall 啊等等嘅一啲嘅商場咧，今日都會係完全咧係會係即係停止營業咁樣樣嘅。咁而問及呢啲嘅保安人員即係今晚會唔會重開，或者係聽日嘅即係營業嘅情況，咁佢都話係並不知情嘅咁樣樣嚇。咁所以咧，其實睇到即係呢個元朗襲擊案咧，其實係對於整個即係市面啦，同埋即係加上今次即係又有即係疑似話係黑社會恐嚇會派刀手去包圍呢個朗屏站，其實呢啲咁嘅消息咧，其實即係對於整個即係市面啊，或者係即係市民嘅心情咧，都造成好大嘅影響嘅。劉耀玲嚇，
係啦，咁啊，湯慧雲啊，咁特首林鄭月娥點樣回應星期日晚發生嘅示威者包圍中聯辦同埋元朗疑似黑幫分子襲擊途人嘅事件呢？
係咁，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一下晝同一眾嘅司局長同埋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喺行政長官辦公室嘅地下大堂咧係會見傳媒㗎。特首林鄭月娥發言嘅時候咧，係首先譴責有示威者咧喺星期日晚咧係包圍中聯辦，就話咧特區政府咧必須係要強烈譴責部分嘅激進暴力行為，惡意包圍同埋衝擊中聯辦，係污損中國嘅國徽，公然污損中國嘅國家主權，觸痛咗一國兩制嘅底線，傷害咗中國民族嘅感情。佢又話事件咧係令到全香港憤怒，特區政府咧一定會係嚴肅跟進同埋依法追究。而林鄭月娥隨後又表示，元朗係發生令人震驚嘅暴力行為，香港政府一定會係調查同埋跟進同埋依法追究，並且係予以強烈嘅譴責。不過林鄭月娥咧始終冇回應記者同埋市民對於今次事件係涉及可能是官警黑聯手的質疑，而有即林鄭月娥只是補充話咧，係唔會容忍暴力，包括係唔會將執法同埋施暴嘅人員擺埋一齊，一定會劃清界線同暴力割席。佢又認為任何人將佢本人、香港特區政府、警隊勾結暴力嘅指控係完全冇根據，只係為咗弱化香港特區政府，令到佢難以管治落去。林鄭月娥又話，佢今日同一眾嘅司局長會見傳媒，就是为了要展示香港政府是希望找出怨气的根源，令到未来的施政是更加贴近民心、民情和民意。他的管治团队仍然有坚定服务香港人的决心。而至于元朗警署和天水围警署在星期日的暴力袭击之后是落闸，卢伟聪就解释当时是有市民包围那个的元嗰度嘅警署係基於安全嘅原因先至係落閘噶，但係盧偉聰就話咧，市民當時咧仍然可以係透過咧打999嘅方式或者係其他方法咧係去報警處理噶。不過記者仍都係質疑咧，就係當其時打999咧，其實咧都係接唔通啊，同埋咧打去警署咧，甚至會被 cut 線啊咁樣噶。阿劉月玲啊，
係啦，咁有記者問到林鄭月娥係示威者塗污中聯辦裡面嘅中國國徽，係咪事態比喺元朗嘅途人受襲更加嚴重咧？而林鄭月娥又怎樣回應呢？
其實林鄭月娥咧就冇正面去回應呢個問題嘅，佢只係話咧對於佢嘅發聲明係首先回應，而選擇係譴責中聯辦嘅 中國國徽被即係被塗污，先至再去回應元朗嘅暴力事件。林鄭月娥就話：香港能夠繼續成功咁樣落實一國兩制係至為重要，所以咧塗污中國嘅國徽就係踐踏一國兩制嘅一國嘅重要原則，對香港嘅傷害咧係非常之大。希望咧大家係認清呢個事情嘅本質。林鄭月娥又拒絕為元朗嘅暴力事件去定性，佢話以免咧係再次引起焦慮同埋誤會。佢又話定性咧對於日後嘅檢控工作咧係冇意義噶，應該係由警方調查同埋律政司嘅獨立研究。林鄭月娥又話，由星期日下晝開始咧，已經同咧一部分嘅司局長咧係一直咧係監察整個事態嘅發展，而香港政府咧都係兩度發出聲明，但林鄭月娥始終係冇正面回應記者嘅問題，引起一啲在場嘅記者不滿噶。而佢又話咧，特區政府係重視香港發生嘅每一件事，對越見升級嘅暴力咧係非常之擔心。佢又話喺未來嘅幾個月咧，對香港係唔係仍然能夠成為一個法治嘅社會，市民嘅生活係咪受到保障，警員係唔係能夠盡忠職守咁樣保護市民，係感到非常之擔憂。佢又強調咧，佢自己係唔會逃避，但喺度掌握緊嘅情況，但係佢要喺掌握咗情況之後咧，再作全面嘅交代㗎。劉月玲
係啦，湯慧雲啊，咁民主派點樣回應呢一次元朗襲擊途人事件呢？
係咁，多位民主派議員咧喺星期一嘅朝頭早咧就係召開記者會回應咧，就係呢個嘅元朗嘅即係疑似係黑幫即係向途人施襲嘅事件。咁好多個議員咧，佢哋都批評咧警方咧係疑似咧同黑社會聯手去打壓示威者，係縱容咗多名嘅白衣男子咧係手持武器去冇差別咁樣喺車站嗰度毆打市民，更加令到好多嘅無辜市民受傷。佢哋強烈譴責相關的行為，而有民主派的議員亦都認為咧，係以國際標準嚟到去睇嘅話，呢一種喺車站冇差別嘅襲擊事件咧，係應該定義為咧呢個恐怖襲擊㗎。劉月玲，
係啦，咁網民預告係將會有咩後續嘅行動呢？
係咁，有網民咧就喺一啲嘅討論區上面預告啦，就話咧係會取消原定喺呢個星期六嘅7月27日嘅光復紅土，同埋咧下個星期日嘅7月28日嘅將軍澳同埋中聯辦嘅東西夾擊嘅反送中大遊行。咁呼籲咧就係喺7月28日咧係發起一個咧係光復元朗嘅行動咧，係要入去元朗區嗰度咧，係即係對呢、這個。即係暴力嘅襲擊咧，係即係作出一個強烈嘅抗議咁樣嘅。不過呢個嘅光復元朗嘅行動咧，對於係喺7月28日星期日啦，亦或係7月27日星期一星期六去舉行咧，網民咧仍然咧係有啲嘅即係唔同嘅意見，咁所以咧都要留意一下即係後續嘅即係網上嘅一啲嘅公佈啊，或者係最新嘅消息咁樣嘅。咁而根據最新嘅消息咧，亦都係有報道咧就話咧香港警方咧已經係喺今晚咧係拘捕咗兩個咧係男子咧涉嫌咧就同琴日嘅元朗喺車站襲擊途人事件咧係有關嘅，已經係帶翻警署去調查咁樣嘅。劉月玲啊，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以上咧係美國之音對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香港8000多个銀髮族7月17日冒住酷熱，係發起銀髮族白衣靜默遊行，聲援年輕人主導嘅反抗逃犯條例修訂嘅反送中抗爭，支持年輕人守護香港。有經歷港英時代同埋目睹回歸以嚟，尤其係近年嚟香港人自由逐漸消失嘅銀髮族話，佢哋理解年輕嘅絕望心境同埋抗爭嘅勇氣。下邊係美國之音記者海燕喺香港報導。
数以千计的银发族从中环遮打花园一路游行至金钟的政府总部，抗议政府漠视民意，批评警察强硬驱赶打压年轻人的制度暴力。很多根本不是示威常客的银发族表示，他们目睹几十年来香港在民主上进步不大，而却一步步失去自由。感谢年轻人这一次勇敢抗争，迫使政府没办法通过可将香港人引渡到中国内地的逃犯条例修订案。他们强调支持年轻人提出的撤例、独调、撤控、双普选等五大诉求。记者在政府总部外随机采访的梁先生是一位老香港人，他表示几十年来他目睹从2003年试图通过基本法23条限制香港人自由，到国民教育洗脑， 剝奪香港人真普選權，取消議員資格，再到呢一次修訂逃犯條例，使香港人感到自由一啲啲嘅消失。
覺得那個確實是大陸政府一直的在控制着香港的政府，在管理着香港。
杨先生话：佢觉得确实大陆政府一直喺度控制住香港嘅政府，喺度管住香港。佢哋越嚟越厉害，牵制香港嘅自由越嚟越厉害。梁先生仲表示，以往唔系时时上街游行，但系呢一个一定要企出嚟，尽力声援年轻人。如果逃犯条例修订通过，香港人就彻底失去自由。
送中这个条例，我觉得它比那个23条还要厉害。对香港人的自由甚至更加的前进更加厉害。
梁先生说，送中这个条例他觉得比23条还要厉害，对香港人的自由的限制更加厉害。你要讲大陆的坏话的话，你很有机会被他们送过去。23条没这样，23条还是在香港受审，但是这个条例通过的话，他们就要回大陆去，上边是没有法治。在香港长大，以往从未参加过游行抗议的家庭主妇张太太表示，她看到年轻人为了保住香港的自由而抗争，使她感动，不希望他们受伤。
1997回归以后了，自由一步一步的受着了，这是我是感觉到的。最近的年轻人呢，他们的
张太太说，97回归以来，自由一步步的收窄，这个是她感觉到的。最近年轻人，他意想不到他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明白这一点去争取，使他很感动。张太太说，很多年轻人用遮抵挡警察的胡椒喷剂，被警察称作暴徒，使他气愤。
最近的示威一幕一幕的在我眼前出现，我真的是哭了。我看到他们呢，给那个防暴警察。
张太太话，最近的示威一幕一幕嘅喺佢眼前出现，佢真嘅系喊咗。佢睇到咗佢哋被防暴警察好暴力嘅对待，佢哋用嘅只系嗰个雨伞，讲嘅系乜嘢武器呢？再睇下嗰个防暴警察，佢哋嘅装备同穿戴对付我哋嘅年轻人，佢哋唔系乜嘢强盗，佢哋系想为香港争取民主同自由。这两位银发族都表示，这一次反送中是香港人守住基本自由的最后抗争机会，如果不站出来支持年轻人，将会有愧于他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主要就是报道，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成为了东欧人的月子中心。我们会探讨美墨边境移民的艰难抉择，究竟他们需不需要寻求庇护，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庆祝建馆218周年。我们亦会带大家去看看美国小镇和农村地区怎样去对付鸦片类药物危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对于很多东欧人来讲，迈阿密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不过最近他们去到佛罗里达州就不是为了晒太阳，而是产妇去当地分娩，为他们的仔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下面是记者普鲁斯在迈阿密的报道。
谢尼亚波波娃从俄罗斯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来到迈阿密，整整两日的行程。她并不是单单来这里享受海滩和饭店，她和丈夫一起来到这里的一个诊所，生下了他们的女塔伊西亚。
I've always wanted to give birth in the US. It was my goal.
我一直都想在美国生小孩，这个或多或少是我的一个目标。我发现了自己怀孕，我丈夫就和我一起做了一些研究来这里。我的很多朋友都这样做，这里提供了一切好的气候、优质的医疗和小孩的美国护照。
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小孩自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赴美生产是完全合法的。莱利亚·维列娃是快乐宝宝公司的创始人，她说她这样的公司帮助即将成为父母的夫妻处理事情，帮助他们挑选医生并租地方住。
It's not illegal to come to Miami to have a baby. Many people agree the U.S.
喺迈阿密生细路仔并唔违法。好多人认为美国嘅医疗系全世界最好嘅医疗，气候好好，需要乜嘢都好容易得到。
好多嘅女性同意呢个观点，佢哋话咁样一个冗长昂贵嘅旅程，除咗可以获得高品质嘅医疗。社會態度亦都使佢哋更加容易嘅做出呢個嘅決定。
Pregnancy is viewed as a disease in Russia. You have to go see the doctor all the time.
喺俄羅斯，懷孕被視為患病，你需要唔停嘅去睇醫生，做無數嘅測試。喺美國就容易得多啦。你做一個超聲波，聽到嬰兒嘅心跳，然後下次去睇醫生就好啦。
莫斯科人歐加蘇可娜娃喺佢嘅大女20歲嘅時候，決定再要生一個細路仔。
I had an emergency C-section. I loved how coordinated and professional.
我做咗緊急嘅剖腹產，我覺得呢度嘅醫生好專業，合作好好。
倫貝托桑托斯係一名產科醫生，佢嚟自古巴，過去23年嚟喺邁阿密地區行醫。佢話佢嘅病人有一半嚟自東歐。
I know that the patient from Russia and from Ukraine has best tolerance for.
嚟自俄羅斯同烏克蘭嘅病人對疼痛更加有忍耐力，有啲人需要麻醉，但係更多病人願意自然生產。
呢一啲赴美產子嘅婦女得到旅遊簽證，佢哋需要證明計劃翻到祖國嘅意圖，提供回程機票同銀行存款證明。
Basically, they need to demonstrate that American taxpayers are not.
基本上嚟讲，佢哋要证明美国纳税者将唔会为佢哋嘅医疗埋单。
一般嚟讲，呢一啲旅游签证嘅期限系3个月。呢啲妇女喺生产前1个月抵达呢一度，生咗 BB， 然后再逗留1个月。虽然赴美产子要花费约$20,000，好多人都愿意为此咁样做，享受迈阿密能够提供嘅一切。佢哋将再次收拾行囊。带住新生儿翻屋企。以上系记者迪亚洛嘅报道。
一班企图到美国寻求庇护嘅中美洲人喺经过3个星期嘅长途跋涉之后咧，到达美墨边境。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就探访过佢哋。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喺前往美墨边界3个礼拜嘅行程里边，马里奥克兰得知遇到好多嚟自中美洲嘅人，佢哋当中好多人都明白自己嘅目的地。移民希望在美国寻求庇护，其中很多人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迫害。在危地马拉，克兰得知的两个小孩被马拉斯帮派所杀，被迫无奈只能够逃离家园。
如果你做生意而不向他们交保护费的话，他们就会杀了你。最开始他们会威胁，如果你都不交钱，他们就会杀你。这个就是这么现实了。
虽然路上遭到持枪抢劫，克兰得知仍然一路前行，行路搭火车，有时候搭一程顺风车。然而快到美国边境的时候，他选择在墨西哥的莫西卡利寻求人道主义签证。一路上他听到其他人说美国在拒绝移民庇护请求，还有反移民的言论，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决定。美国总统坚称移民必须在进入美国城市之前停留接受检查，以防寻求庇护过程中出现的漏洞。法律要求这些寻求庇护的人必须接受背景调查，并就可信的迫害通过面试，之后再接受移民法官的问话。
If they come to the ports of entry, they identify them.
他们来到边境，讲清楚自己的身份以及来到美国的目的，通过官方的管道，这个就可以的。我们讲的是他们不应该绕过边境，然后非法进入我们的国家，这个是不好的。
23岁的梅林绍塞达已经因为非法入境被驱逐出美国一次。他说他不能够再次被遣返回去洪都拉斯。
杀死我爸爸的人现在不信任我，他们认为我会报复，所以他们就在找我。
邵塞达承认他并不完全了解庇护程序，他准备在边境和其他移民集合一起，他想在那里能够得到陪伴和支持。记者拉蒙泰勒发自墨西哥墨西卡里的报道。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今年庆祝218岁的生日。国会图书馆是在1800年的4月24日，由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批准拨款$5,000购买书籍而开始的。 咁下面我哋就跟随记者陶尔富娃去参观一下。
美国国会图书馆嘅藏书多到你一辈子都读唔完。
我喺呢度工作越耐，感觉自己知道嘅就越少。
霍尔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咗半个多世纪，佢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谈论图书馆嘅历史、佢嘅秘闻以及系传说。佢甚至知道图书馆嘅鬼魂，其中一个鬼魂系一位名叫系斯帕福德嘅前图书馆管理员。据讲，至今仍然系喺图书馆嘅走廊里边系游荡，为读者系提供帮助。
But the legend is that he could tell you。
传说话佢会话俾你知书放喺边度，有好多呢啲嘅故事噶。例如佢会话你楼下去四号房，去三号书架，走到底你要嘅书就喺嗰度，佢系绿色嘅。
美国前总统杰斐逊嘅藏书喺呢度系最珍贵。国会图书馆喺1812年战争期间被英国军队摧毁之后，杰斐逊决定将佢嘅个人藏书卖咗俾国会图书馆，以便佢哋可以重新开始。不幸嘅系，呢啲嘅书嘅大部分，连同国会图书馆整个收藏嘅三分之二，都毁于1851年嘅一场大火。
Green ribbon means that it's an original volume。
绿丝带代表住佢系首印本，如果你睇到个盒，这个就代表住我哋仲等待某一本书。
除咗书以外，国会图书馆仲有其他嘅收藏，比如系地图以及系电话簿，世界上最大嘅漫画书集，以及系为盲人准备嘅盲文，以及系有声嘅读物。但系即使系咁样一座宏伟嘅图书馆，亦都有问题。到目前为止，最大嘅一个问题就系缺乏空间。
We add 10,000 items a day。
我哋每日添加10,000件物品，每日收入100,000件物品，将佢哋放喺嗰度。虽然我哋一直寻找空间，但确实冇地方。
缺乏空间、资金亦系最新嘅技术，系国会图书馆面临嘅三大挑战。但系似乎所有呢啲都系可以解决噶。美国国会已经系批准图书馆设法募集更多嘅私人资金。新技术嘅使用，响保留传统嘅同时，提高咗图书馆嘅效率。而至于空间，有边个知道呢？或者老管员斯帕福德嘅灵魂能够帮助到大家找到一个秘密嘅储藏室？美国之音记者陶尔夫娃在华盛顿嘅报道。
鸦片类药物危机影响到美国所有社区，对小城镇同农村地区嘅影响尤其严重。华美记者皮尔逊嘅报道。
在外海俄州的埃文斯开车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出行的时候，是过量服用了鸦片类的药物，差一点就伤成大祸。好彩他在昏迷前是刹车，他被送往医院得到了及时的抢救。埃文斯之后不再服用鸦片。
I almost killed my kids. I
didn't have it. 我差点就害死了我的小孩，如果我翻车他们就没命了，我可能还会撞死其他人。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切斯特，消防员制定了一个帮助鸦片类药物上瘾者的计划。在之前有一名消防员帮助一名同事的兄弟戒了毒瘾，这个人一度是想要自杀。
No one agency can do this, no one city can do this.
解决鸦片问题不能够单靠一个政府部门或一个城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全力以赴。
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美国2016年有40,000多人因为服用鸦片类的药物过量而死亡，比1999年增加了5倍。艾伦医生是在密苏里州汉尼伯尔的一家诊所里面行医。
I feel alone in Hannibal, in this area.
我在汉尼伯尔感到孤单，周围两小时车程以内只有我们一家诊所。
同汉尼伯尔、曼彻斯特以及系贝尔维尤嘅一样，美国各地嘅好多嘅小镇都缺少咗对付鸦片危机嘅资源。密苏里大学医学院通过咗视频会议嚟帮助农村嘅地区嘅医生。
We have therapists, we have pharmacologists, we have
我哋有治疗师、药理学家，我哋有初级保健医生同医师，作为一个团队，呢度有好多专业知识。
呢一台显示器显示全州各地嘅医生正在系接受大学专家嘅培训。
They enter into a learning collaborative.
佢哋加入嘅系一个友好嘅学习协作项目，可以问问题，亦可以介绍患者嘅情况，讨论制定一个合理有助于患者嘅治疗方案。
在密苏里州，每66个死者当中就有一个人系死于鸦片以及系海洛因服用过量。美国各地的小镇的医生、消防员以及警察都明白，必须以团队的方式来对付鸦片危机。上瘾者是需要帮助，但是不必担心被羞辱或者是被捕。 鸦片危机已经是变得是如此广泛。美国医疗总监敦促普通公民携带纳洛酮，这种药物能够扭转药物过量的效应，挽救生命。医学专家都认为，要结束这场危机，必须要有全国民众的齐心协力。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在7月21日，40多万香港人再次走上街头参加民阵发起的大游行，要求香港政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之后，新界元朗爆发的超过100名涉嫌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以棍棒、铁棍等凶器追打无辜市民和传媒记者，包括大批参加完游行回家的着黑色衫的示威者，导致有几十人受伤，震惊国际社会。外界质疑警方不作为，甚至纵容黑社会暴力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报道。
星期日晚在元朗有100多名着白衫、多数戴口罩的壮汉在西铁元朗站附近追打路人，闯入西铁站大堂和月台殴打乘客，甚至追入车厢内乱打，并将乘客拉出月台围殴。这些暴徒还撬开地铁站按警方要求落闸的铁闸门，继续围殴站内躲避的市民。整个暴力过程持续几小时，场面极为恶劣，事件导致至少45人受伤，包括孕妇同几位传媒记者，有些头被打破，血流满面，其中一人危殆，5人情况严重。在元朗暴行中，头部被打、嘴唇要缝18针的需要留院观察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星期一早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有理由认为警方在这次事件中不作为，刻意不去制止和处理。他说，
因为昨天我去元朗地铁站之前，我已经跟香港元朗的警方代表已经电话。
林卓廷说，因为昨日他去元朗站之前和元朗的警方代表已经电话联系过，要求警方尽快的派人去阻止这些黑社会的行为。他到现场看到很多市民被攻击，到最后他自己亦受伤，前后总共1小时，他亦看不见有什么警员去阻止事件，所以他有理由相信警方是故意不派人去处理，这个非常严重。有评论对元朗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暴民横行称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幕。泛民的职工盟发表声明，斥责是香港最黑暗的一日，认为是赤裸裸的警黑勾结。声明还表示，这些暴徒在元朗行凶得逞之后，更加猖獗的前往天水围、屯门、大埔等地方继续行凶。整个过程警员竟然没有制止，好像配合行凶者的行径。曾任廉政公署调查主任的林卓廷表示，警方这些不作为严重损害市民对警队的信心。他说，
过去也有黑社会去袭击香港市民的事情，但是没有这一次那么大规模，还有时间那么长。我觉得
林卓廷说，过去亦有黑社会袭击香港市民，但是没有这一次这么大规模，持续时间这么长。他觉得与警方袒护他们是有关系，因为他们从网络上得知黑社会在元朗部署已经几小时，他们被攻击亦有很长时间，整整几个钟头的时间警方都不去处理，最后亦没有拘捕任何人。他觉得警方的执法有非常大的问题。民主党元朗区议员黄伟贤表示，当晚收到多名居民投诉，自7点开始已经有过100名白衣人聚集，十分惊吓，但是报警几小时都没有警员到场，直接致电元朗警署，警被告知怕你就不要出街，然后就挂线。黄伟贤批评警方是明目张胆的放水。黄伟贤还在港台节目上透露，有几个白衫人想打他，他向附近警车上的警员求助，表明身份，并只有白衫人袭击他，要求警员保护，但是警员开车离去。另外，警方午夜后进入白衣人聚集的南边围村调查，被媒体质疑在调查期间打开封锁线， 被两批白衣人离开，不单止没有拘捕任何人，甚至没有检查身份证，而警方则随意在金钟附近检查年轻人的身份证。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尤乃强向媒体表示，警方有自己的调查方式，没有能力记录所有白衣人的身份。网上有视频显示，亲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与多名白衣人握手，竖起拇指称辛苦你，你是我的英雄。媒体报道何君尧否认与元朗黑社会袭击事件有关。此外，公民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721元朗暴行，批评警方失职，仿如与黑社会协调，不单止在暴行发生时有在场警员转身离去，事后在防暴警员到场增援后，竟然被大批怀疑涉嫌事件的白衣人离去，令元朗形同沦为黑社会管治。香港亲中建制派的自由党亦表示，对元朗暴行不能够接受，促请警方严正跟进，将凶徒缉拿归案。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亦在社交网站贴文，严厉谴责元朗事件中施袭的暴徒，呼吁停止一切暴力行为。据港媒报道，警员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星期一上午在港台节目上表示，元朗暴力事件无法无天，是公然挑战香港法治。谢振中仲否认警黑合作的质疑，称未能当场拘捕任何人不代表警方不关注，警方会跟进违法分子，适当时候会作出拘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法例报道。
今年夏季，中国南方六月和七月连续暴雨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近日，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暴雨洪灾已经造成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等的八省以上百万人受灾。部分地区的房屋损毁严重，庄稼绝收，直接的经济损失是达到数百亿元人民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南方连日暴雨造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部分地区水位超过历史纪录。据中国官方新华网报道，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立说，入汛以来，全国已经有377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统计显示，这个比1998年以来同期超警河流数量偏多近八成。全国16个省市已经发布15000次山洪灾害预警。华南地区一些地方最近发生大堤缺口，湖南受灾尤为严重。湖南衡阳湘江干堤上个星期发生缺口，大片区域被洪水淹没。官方人民网报道说，截至7月14日，湖南省14个市州、90个县市区393万余人受灾，数千栋房屋倒塌或者严重损坏，政府共下拨救灾资金120万人民币，下发棉被、棉大衣1000余套。有网民指，政府下发的救灾资金人均仅有3毫子。湖南衡东县湘江支流米水发生缺堤。澎湃新闻报道说，缺口所在地杨子坪村以及附近三个村庄全部被淹，过水面积达2000多亩。村民对中国经营部记者表示，过去几年出事河堤至少被收过3次，但是每次都只是将树木杂草挖走，铺上一些的黄泥。中国经营部报道说，现场负责人要求记者必须由宣传部人员陪同才可以采访拍照。报道说，69岁的村民颜晚英发现积攒多年的10000多元被洪水卷走，老人追入水中不幸去世。衡东县个体户谢先生来自杨子坪村，他表示，虽然洪水目前已经退去，但是村里面仍然没有清理完毕，到处弥漫住臭味。由于房屋损坏，村民只能够住在亲戚屋企，很多村民怨气很重。谢先生表示，各地送来的一些救灾物资，但是很多物资都没有到位。
救灾物资，像我们那个村的话就没到位。我们受灾最严重那个村，杨子坪村，还有很多积水在那个低处啊。
谢先生说，救灾物资好像他们那一条村就没到位，他们受灾最严重的那个村杨子坪村还有很多的积水在低处。杨子坪村街道上还有很多垃圾，很臭，死了几个人，受伤的情况好像没什么报道。
倒冧咗好多嘅房屋，仲有佢伯父屋企嘅房屋亦都开裂，反正亦都引起咗好多嘅怨气。就系有啲救灾物资冇及时到位，仲有嗰啲冇房屋住，亲戚屋企亦都受灾就冇地方去。呢一位行动院居民亦都指出，洪灾过后，当地院同村镇一啲嘅官员曾经到现场观察灾情、走访灾民。中国经营报报道显示，行动院有数十处小水电站，缺口附近有一座水电站同多艘嘅挖沙船。村民认为水电站同挖沙船阻挡水流，造成河堤缺口。谢先生表示，事故发生前冇任何嘅预警，而且河堤修过多次，但系都冇修好。
啊，第一个一个挖沙子，在河里面挖沙子，那个地方那个地扬子坪那个地方很严重。那个就是那个挖沙船把那个。
谢先生话，一个系河堤里面挖沙，扬子坪村嗰个地方好严重，挖沙船将洪水堵住咗，对住河堤冲。挖沙船将泄洪嘅过渡堵塞咗，引起洪水往河堤呢一边冲，然后冲开咗。晚上亦都报道咗呢一度有好多嘅冲突，一直都冇处理好。驻州县嘅一位受访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受灾情况较轻，政府安排灾民到社区服务中心统一吃住。
下面吧，水晶油吧，大米吧，他也在洪水期间在一起安置，在一起吃饭吧。在个住的地方给他安全居的转移到安全的社区服务中心吧。
驻州居民话，灾民发食用油、大米。洪水期间安置在一起吃饭，转移到安全的社区服务中心，再一个就是洪水退后进行了消毒，他们当地救灾还可以，主管的领导也都到现场来，逐家逐户登记，哪家房屋倒塌登记了，他们当地还可以。中国官方媒体对于今年入夏以来南方灾情淡化处理，主要宣传在抗洪一线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并称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已经逐渐恢复正常。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报道。
被称为台湾政党独派最大一股势力的运动团体喜乐岛联盟在7月20日正式组建政党。这个新成立的政党说，他们打算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明年1月的台湾立法委员选举。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报道。
喜乐岛联盟的党章明确提出，本党宗旨是为实现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反中国并吞、证明台湾国、制定新宪法、加入联合国的心愿，并将致力司法改革、坚守公平正义、推动族群平等、构建均富经济，使台湾成为一个真正有人权、有尊严、有国格的正常化国家。喜乐岛联盟政党成立大会在集思台大会议中心国际会议厅举行。喜乐岛联盟总召集人郭培宏主持会议。郭培宏是台湾民事的前董事长，他表示独立建国是喜乐岛联盟组党的主要诉求，未来该党将推动台湾独立建国的意识，维护台湾人决定台湾前途的权利。在喜乐岛联盟的建党大会上，该党员投票选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罗仁贵出任首任党主席。他在大会后对媒体表示，喜乐岛联盟政党将推出区域立委和不分区立委候选人，计划在明年的台湾立法院改选中拿下至少10个席位。喜乐岛联盟总召集人郭培宏对台湾执政的民进党表达不满，他说公投法修正案没有在民进党控制的立法院获得重视，因此决定自己组建政党参加选战。他说希望真正代表台湾人、为台湾人发声的本土政党取得席位，从而使国际社会看到台湾人要独立建国的决心。喜乐岛联盟今年1月31日呼吁台湾立委修正现有的公投法，令到年满18岁的台湾人民有权利通过公投来表达他们对台湾前途的意见。台湾的公民投票法保障人民投票的权利，但是排除修改宪法以及领土变更等议题，因此目前台湾并不允许就主权问题和两岸关系进行公投。2018年10月20日，喜乐岛联盟在台北举办全民公投反并吞大游行，有近万人参加。当时喜乐岛联盟就打出了反对中国并吞、邀请台湾人独立建国、做正常国家，以及用台湾的名称加入联合国。
在台湾2020总统选战日渐激烈之际，有分析认为喜乐岛联盟政党的成立可能会加剧台湾政坛泛绿阵营的分裂，对总统蔡英文竞选连任不利。但是该党新当选的主席赖仁贵表示，喜乐岛联盟目前并没有考虑推选候选人参选台湾2020总统大选。他表示这个会被认为是对蔡英文不利，认为喜乐岛联盟正在破坏团结搞分裂。喜乐岛联盟政党的成立亦正值香港反送中大游行演变成一场持久性的政治抗争之际，有喜乐岛联盟政党的成员表示，喜乐岛联盟组党的原因之一就是守护台湾，防止台湾变成香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无论是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是台湾首富郭台铭投入2020总统的选战，都将会翻转胜负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7月22号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2020总统大选当民进党与国民党出现对决，蔡英文将以45%的支持度胜过高雄市长韩国瑜的40.1%。这一份调查还指出，如果台北市长柯文哲投入选战，选民投票倾向将出现极大转变，33.5%支持韩国瑜，支持蔡英文的是32.6%，柯文哲是25.5%。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教授表示，柯文哲参选与否将是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的一个巨大变数。
如果柯文哲宣布参选，将会造成蔡英文和韩国瑜一对一的这样的一种 原本的竞争，造成一种猪羊变色的状况。
游盈龙说，如果柯文哲宣布参选，将会造成蔡英文与韩国瑜原本一对一的竞争出现猪羊变色的情况，本来是蔡英文领先，现在变成韩国瑜领先，虽然领先只有0.9%。游盈龙教授还说，大家不要忘记台湾2004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陈水扁只赢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连战大约0.23%。至于如果台湾首富郭台铭脱党参选，相关民调显示29.7%支持蔡英文，29.3%支持韩国瑜，柯文哲是18.3%，郭台铭是15.9%。台湾民意基金会的分析指出，郭台铭如果参选，韩国瑜当首当其冲，退居第二，蔡英文相对获利，跃居第一。虽然双方只差距0.4%，而柯文哲则受创最深，减少了7.2%。至于郭台铭则敬陪末座，要超英赶韩是困难重重。不过相关分析亦认为，郭台铭与柯文哲对于台湾选战都具有勒索潜能，参选与否都将是2020台湾总统大选不可忽视的变数。出席这项民意调查发布会的台湾前民进党立委林竹水表示，柯文哲如果参选，不论是三组或四组人马的选战，如果都排名第三，显示原本支持他的年轻选票已经流失。
在反送中的时候，台湾的年轻人啊，一面倒的支持，这个现象是从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
林竹水说，在反送中的时候，台湾年轻人一面倒的支持，这个现象从占中就已经开始。香港有什么追求民主的运动，台湾年轻人天然独一定支持，还跑到香港去支持，在这么强烈支持香港民主的现实之下，李柯文哲太不令这些人信任。林竹水还指出，虽然柯文哲失去了天然独年轻人的选票，中产阶级或者中间选民的支持度则相对稳定。柯文哲本月初才往上海出席了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他与上海市长应勇在开幕式致辞时都提到两岸一家亲。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柯文哲曾经表示，一国两制不行大家都知道，但是不需要对中国恶言相向。有关在国民党总统初选败阵落来的郭台铭动向亦继续引发关注。郭台铭透过面书表示， 就算天下人嘅笑佢傻，揶揄佢，佢亦都唔会放弃对理想嘅追求。外界一般认为呢段话显示郭台铭可能会脱党参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喺大学校园里面咧，就见到校园里面到处都张贴咗选举传单。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咁佢哋分别就系 flip flop 以及 wishy washy。
Hey, Lee Hua, who do you support for class president?
我觉得 Gary Lawrence 做学生会主席应该系唔错嘅，佢睇起嚟几老实又勤力啊。
Gary Lawrence?But he flip-flops all of the time. One minute he's in favor of increasing campus security, and the next minute he's accusing the university of policing its students.
Flip-flop? 咁係咩意思啊？你話佢一時話要加強校園安全，一時又批評學校監管學生太嚴。誒 ，flip-flop 係咪即係反反覆覆嘅意思啊
？Something like that. Flip, F-L-I-P, flop, F-L-O-P.is a term that's often used in politics. It means that a particular person suddenly changes his or her position on an issue.
Oh, flip-flop, 经常用在政治方面，但是改变想法也都没什么错的。每个人都会有改变主意的时候啊。
That's true, but when someone flip-flops a lot, it makes him seem weak and indecisive. People will not think he's a good, strong leader.
咁是没错，如果一个人经常 flip-flop,俾人嘅感觉就会觉得佢唔够果断，唔能够做个好领袖。
If Gary flip-flops a lot, how could he be a good student leader?
冇错，如果我哋因为 Gary 支持加强校园安全投咗佢一票，结果佢当选后又改变立场，咁就弊啦。
Exactly, I would feel as though I had voted for the wrong person.
冇错，咁真系选错人啦。诶，系啦 ，Larry。如果我话我赞成死刑，但系后来又改变立场反对死刑，咁样算唔算系 flip flop 啊
？That would definitely be flip flopping。
但系一啲政治人物经常咁样改变立场噶、哦。
That's true, but they also lose support when they do things like that. It's very negative to be accused of flip flopping in U.S. politics.
哦，好在我唔系咩政治人物，咁我就可以随时改变立场啦。
Li Hua, what about Laura Wilson? Do you support her for class president, even though she flip-flops all of the time? I think she's so wishy-washy.
Laura Wilson, 仲可以嘅，但系佢唔系经常改变立场咩？你仲话佢 wishy-washy， 咁有咩意思啊
？Wishy, W-I-S-H-Y, washy, W-A-S-H-Y.is similar to flip-flop, but it's an adjective instead of a verb. To be wishy-washy is to be weak and indecisive.
原来 wishy-washy 的意思跟 flip-flop 差不多，只不过它是个形容词。这样说 Larry, 我可不可以说一个经常改变主意的人好 wishy-washy?
Yes, I can also call you wishy-washy if you can't decide which candidate to support.
Hey, 我才不是 wishy-washy, 我只是想仔细想想到底投边个嘅票啫
？I know, I'm just teasing you. Can you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of wishy-washy?
你要我举个例啊？有啦，我哋嘅朋友 Lisa 一直都决定唔到系咪应该同佢男朋友分手。佢啊就系标准嘅 wishy-washy 咯。
Yes, you could call her wishy-washy because she can't make a decision and act on it.
讲到做决定，我仲未决定系咪应该为下学期嘅一个会议写报告。如果要写，负担又好重，不过就会得到学术界嘅重视。我而家仲决定唔到啊。
Quit being wishy-washy and make a decision. If it's worth it, then it's worth it. If not, then forget about it.
你讲就容易咯，值得就值得，唔值得就算。我并唔想 wishy-washy， 就系唔想做错误嘅决定啫。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the ris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Flip-flop 意思就是一个人经常改变立场，特别就是指那些政治人物。第二个常用语就是 wishy-washy， 就是形容一个人是很软弱，不够果断。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